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张晨，在这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喜乐常常与你们同在。现在是奇妙恩典节目的时间，在今天这个节目里，我们会继续的播放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二个部分。上一次我们说到，经历了被伤害和被欺骗的岁月，80年代初，当江南姐妹重返城市时，痛苦的感受更加刻骨铭心。这一代的人失去的太多了，而他唯一的希望，他亲爱的女儿又发生了问题，似乎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见了神。下面请你继续收听他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
我是一株小草，在迷茫、失落和怀疑中消失着生命。我的未来毫无希望，神却把我从黑暗中高举起来。他擦干我的泪水，搀扶着我走上他的拯救之途。在我妹妹探亲就要结束时，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使事情有了变化。临走的前一天，我陪她去买菜，正走着时，她突然哭了，而且哭得很伤心。街上很多人都盯着我们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被那些人看得很不好意思，小声说：“不要哭啊，别哭啊，有什么事你就讲。”他在我的催促下才开始说话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家里的人对福音没有反应呢？他为此非常难过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放下心来。我说：“哦，你就为这个事哭， 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相信。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重大，不就是信基督教吗？这有什么？于是我告诉我的妹妹说，信主是叫人怎样去做人，是好事，不要哭，我来相信。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切，也许非常可笑。我率性的承诺似乎是一种应付，但是我的妹妹和她所在的教会却是认真对待。他们如此看重一个人的灵魂，以至于不惜任何代价要把我引领到上帝面前。我妹妹临别时送给我一本圣经，他鼓励我读下去。他告诉我说，每天去读一段或一个章节，要坚持下去，持之以恒。我答应他说我会的。于是我开始按着妹妹所说的方法去读圣经，但是这确实是一本十分难读的书，我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。圣经里很多记载都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化中的神话故事。一次我的女儿问我说，妈妈，这上面讲什么？我说，哎，看不懂，这上面是讲一些神话吧。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疑问，虽然我还在读，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消除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，即使是我的疑惑也无法改变神的信实。神对我的怜悯和慈爱正通过我妹妹和她的教会临到我，他让我看到他的奇妙。1996年年初，我妹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她说我们教会可能有人要去看你，你要接待他。我在电话中告诉妹妹说我会接待的。这之后教会就来了一个姐妹，她来了之后就住在我们家。我能看到他来一趟很不容易，因此当他提出要带领我查考圣经时，我没有拒绝。这位姐妹带领我查考的是圣经中有关门徒向主委身的内容，这些内容被编排成一个逐步晋身的课程，一课一课的去查考。由于当时这位姐妹的时间很紧，她每天给我上两课， 一共上了五课。由于教会工作较忙，这位姐妹给我上完五课后就离开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姐妹很少单独给一个人上尾声课，但是当时对于尾声的教训我并不太珍惜，只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，当这位姐妹第二次来带领我查考圣经中有关尾声的教训时，我才懂得珍惜了。因为这期间我有一次经历，我被深深震撼，我的心终于向神敞开了。1996年的夏天，我的妹妹回家探亲，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教会的一些姐妹。我的妹妹和教会的姐妹们说，这次来除了和我们相聚外，还想带领我们查经。我大哥他们对此不感兴趣，他说，这样吧，你和你女儿代表我们去算了。我说好吧。当时和我妹妹一起来的姐妹不知道我需要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给我查哪一段经文。我们祷告过后，他们就打开了圣经，看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。当我们读完那段话后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我在他们面前放声大哭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就是爱吗？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爱。原来自己竟然是一个不懂得爱的人，原因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爱。这爱的颂歌仿佛从天而降，它像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地抚摸我累累伤痕，我的心融化了。我就这样哭啊哭啊，没有人说话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倾听着我的哭泣声。 是的，我要去寻找这位神，我要去寻找这样的爱，我要用我的整个生命去寻求。当我立定心志去寻找这位上帝时，我的内心有一种需求。我写信给我的妹妹，告诉她我需要一间教会。我的妹妹在回信中说，你可以先去找一家教会，试试看能否有所帮助。这样，我就去了我们城市的一间教会。这期间，我不仅参加星期天的崇拜，也参加星期四的青年聚会。牧师讲说一些信息和问题，这些教导对我有一些提醒。但是渐渐的，我的里面感到有一些不太满足，因为在那些谈论中，我感受不到生命的供应。特别是在青年聚会中，大家关注的似乎都是当今世界比较前沿的问题，比如以色列人怎么样了，还有哪些预言没有应验了等等。给人的感觉，福音似乎是一种时尚，是一种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的知识。参加聚会的人对此也很好奇。这样的聚会起初或许还能吸引一些人，但由于它毕竟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它内在的一些问题便渐渐地暴露出来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世俗性，最终导致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是教会发起的一次慈善活动，教会负责人号召信徒们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出来进行义卖，然后把所得的款项捐赠给一些困难户。我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就参加了。没想到活动刚开始不久，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不愉快的事。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浏览着义卖的物品时，忽然有一个人走进人群里。此人是教会的领导人。只见他非常粗暴地推开围在一起的人。当时大家都非常惊愕，觉得他的举止有些反常。紧接着我们就发现几架摄影机跟在他的后面，跟在摄影机后面的还有几个人。有人告诉我说， 那是上面来的一些重要人物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太多了。在社会上，每当领导出行，总会有人前呼后拥地为他们开道，那种阿谀奉承的举止令人十分反感。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教会里出现。如果一个教会的所作所为和世俗的世界毫无二致，这样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吗？这个思考促使我离开了这间教会。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，而且我的周围也没有弟兄姐妹。我写信告诉我的妹妹，我的妹妹鼓励我祷告，她说，你祷告吧，把这些事交托给神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认真祷告过，而且也没有系统读经。离开这间教会之后，我决心自己认真查考圣经。我的妹妹告诉我一些读圣经的基本方法。她说，如果旧约部分看不明白，可以先从新约看起。那是我第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读圣经，我很用功，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神的话语中。神的话像一束束亮光，开启了心灵的眼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你们所听到的是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二个部分。在以上的分享里，江南姐妹讲述了她是怎样透过妹妹听到福音。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诗篇深深的震撼了她的心，这样的爱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无法找到。从此他的心就向神敞开，他要用整个生命来去寻求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他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